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过去几个星期都跟大家来从大卫的生平，我们来一同来思想，从他的生命的当中一同的来学习。那今天呢，我仍然想透过大卫的人生跟大家来一同的来学习。大卫是被称为合乎神心意的人，也是神所拣选成为第二任以色列的皇，是一个以色列人看为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一个人啊。但是在前几次我们也讲过提到他并不是个完美的人啊，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有污点啊，他又犯过错，有得罪神，有得罪人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因为他是不完美就丢弃他，就不使用他。神还是仍然让他有机会来去侍奉神。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因为神并不是单单选那些完美无瑕的那些人才能够来去侍奉他神也让那些不完美的、有过错的、有缺陷的人能够来侍奉他，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只是选那些完美的人才有资格的话，那我们这些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但是看见大卫看见这些神所使用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就正如上次我提到说圣经也说了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但是都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呢今天也希望透过大卫的一段的圣经来看一看，究竟在我们人生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的、需要学习的是一些怎么样的功课我选了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历代志上这17章一到四节然后第二段是22章我们只念从第一到十五节就好了历代志上First Chronicle 的17:1-4历代志上的17章我们先来读一到四这四节圣经，我们大家同声如果大家可以看荧幕上还是打开你自己手上的圣经也可以，我们一同同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为我建殿宇给我居住。第二处我们到了十五节就可以了我们来。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的外邦人，从其中大卫说，我儿所罗门还年幼，用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材料甚多。大卫召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他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好，我们就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先来看十七章的一到四节。在十七章讲到耶和华啊，讲到大卫哈、啊，当他当了皇啊，能够住在自己的华丽的宫殿的时候啊，他看到神看到代表神同在的月柜，还仍然只是放在一个帐幕的里面。他心里面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可以呢？我住的那么好的殿宇，那么好的房子，但是神反而只是住在这个简陋的帐幕的里面。不行，我要为他建造一个的殿，好让这个的月柜能够放在当中，要把荣耀给神。这个是大卫想到的，想到神的时候所想要做的个事情。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哈该书。好，这个哈该书呢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回归能够重建圣殿的时候啊，他们所遇见的一些事情啊。当时这些圣殿已经被毁了，但是神荣耀只是以色列的民回去重建啊这个的圣殿啊。当时神就使这个先知啊哈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些的责备啊，当中有一些的话很有意思啊，我读给大家听，在哈该书的第一章啊，第二节，我就第二节开始读吧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只是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因为神的殿哈，第八节啊，第九节，因为神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只顾自己的房屋。那当我读到大卫，当他自己住在华美的殿里面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说，我住的那么好，神的同在的月的代表的月柜却放在这个简陋的帐幕里面，这个不行。我要为他造一个非常漂亮华美的啊一个的殿，好让这个的月柜能够放在里面。跟这个哈该，神使用哈该先知责备以色列人刚好是一个相反。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哪里是享受自己啊华美的生活，自己住在一个非常好的房子的里面，神的殿却是荒凉。但是他们说，哎呀，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神的殿还不需要现在去建，我们力量还不够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需要为神建造圣殿。哎呀，当我读到这当我想到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啊，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对比。大卫被称为合乎神心意的人，有理由的。因为他心里面不是单单想到他自己，因为他心里面装着神。当他看见自己好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怎么样可以让神同样的能够不要让神羞愧。我觉得这个是大卫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的榜样。 当我们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啊，我们要想到，我们要想到神。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信神呢？很多时候人信神是为了什么？为了求神啊，为了得到神所赐的福啊。我们希望神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幸福，给我们健康，给我们顺利，给我们样样都好。但是很多时候当神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反而忘了这个赐福的神。我们只是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福气，就好像神责备哈该的神透过哈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神让他们在哪里能够住天花板的那么好的房子，但是他们觉得哎呀，神的殿没关系的，不管他。所以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要把神放在我们心中要处处能够想到在神的国里面的需要。大卫当他想为神建造一个的殿的时候我觉得大卫给我们另外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个想到怎么说呢？要为神建造殿的时候，心里面火热就很冲动的想做就去做。他没有，当他心里面想到需要为神建一个殿的时候，他先来求问神所差来的先知拿单。他问拿单：“哎呀，拿单你是神的先知，你告诉我。”我为神建造一个殿可以不可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榜样，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主我们开始的刚刚信主的时候，哎呀，我们心里面火热我们非常愿意为神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想到的时候，我们说哇很冲动就立刻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是热心有余但是智慧不足。很多时候我们想做我们就去做，我们就没有考虑到究竟这个事情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才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神帮忙但是反而是帮倒忙了没有真正因为我们做的让神得着荣耀，有时候反而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有时候我们热心是很好，但是我们要学习大卫，不是立刻冲动的走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先要问究竟这个事情我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哎呀，我们看见拿单拿单也是人嘛，对不对？虽然他是神的先知但是他也是人听见大卫说可以啊，很好啊，你为神建一个殿，那么好的一个事情，可以去做吧。这是从人的反应。但是当圣经说那个晚上拿单回去我不晓得神怎么跟他说话，会不会是责备他一顿我不晓得但是圣经说当夜神的话就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居住。那刚才我们读到22章，我们知道理由是什么，等下我们才再去看。在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在这里我们从大卫的那个愿意侍奉的心，以及他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来侍奉神。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是一厢情愿的，是我们心头火热，我愿意为神去做某些事情，我说不管是否是神喜悦的还是说神的心意，我们就去做了。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神，那这个是不是你所喜悦的，你要我们去做的。那我提出几点大卫的这些的这个建殿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学的功课。第一个，侍奉不是出于人的意愿， 乃是神给人的呼召，还说给人，神给人的心意。侍奉不是出于人的意愿，很多时候我们热心是出于人的意愿来去做，但是我们要理解侍奉神不应该是出于人的意愿，乃是从神来的感动，神的呼召，我们回应神所做出来的一些的行动。那美国还是说西方国家有一个很好，有一种很好的文化叫做义工的文化 ,volunteer culture, 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可能现在东南亚也越来越流行义工了，但是以前很少听见义工但是在西方的国家，义工volunteer 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重要的的一群的动力啊。那很多人很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的态度啊。你看有时候很多的医院有医院的里面有很多的义工，对不对？很多 volunteer 在医院里面能够来做一些事情在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义工当有些的灾难发生之后，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很自愿的动员自己的时间能力去帮助一些的人所以很多社会上的福利的工作都是由义工这一群的力量去完成的那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行为我看见别人有需要愿意伸出那个手去帮助别人，这是一种的美德，这是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不需要义工，在神的国度里面不需要义工，或者直接的说在教会的里面不需要义工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很愕然教会不需要义工是的，教会不需要义工，但是教会很需要服侍神的人。那两者有什么分别？义工跟服侍神的人有什么分别？义工是什么样的心态？义工是以人为本的，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喜好时间能力去做一些自己觉得感觉良好的一些的事情当看见有一些的灾难，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哎呀，我们愿意去帮助那些人。当我们在帮助那些人的时候，因为我的感觉很好，虽然我是花很多的时间、体力、精神、金钱，但是得来的那种的满足感是很好的。义工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按照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服侍神却不一样，服侍神乃是从神里面明白了神的心意，神给人的感动，神让人去，让人可以有机会参与来做神的事情，不是按人的意愿，乃是按神的心意。所以两者是有很大的分别，一个是从人自己做出发点，我来是当义工的，我来是服侍神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态度。义工的心态是什么？义工的心态就是说我看见这里有需要嘛我有时间我也愿意做那做完的时候那个感觉良好，那我就做了吧，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侍奉的时候是带着义工的心态来侍奉的时候，那你会有什么结果？我没时间，你做不做？那当然选择不做了。我感觉不好， 我做了那么辛苦，没有人夸我一句，我做为什么他们不做，那我就不做了。我做了，但是没有任何的一种的成就感，那我不做了。义工是你决定你去做，也是你决定你不做，这个是义工。服侍神就不同了，服侍神不是你愿意做还是不愿意做，当神的感动临到你的时候，你顺服回应，你就去做了。在做的过程的里面，你就不需要看那个结果是什么，因为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个人的那个喜好，那个的那个的成就感，那是为神而做的。很久很久之前，那时候还在麦大服事的 Another Church 在哪里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毕业了啊，他来问我什么呢？他来问我，哎呀，我毕业了，我想去读神学，你有什么建议？那我就问他了，哎，为什么想去读神学呢？因为他也不常来聚会哈。那我就问他，那为什么要想去读神学呢？他的回答就是说，哎呀，我读这个科目，我也不读完之后，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我看在教会工作也是挺好的，牧师一个星期才见他一次工作，六天都可以休息，挺好的啊。而且他说，我觉得对这方面还是有兴趣的。我就问他，你是因为神感动你要做呢，还是怎么样？他说不，我只是想把它当成一种的职业。我就对他说，我说读神学是挺好的，装备自己懂多一些神的事情，不错，还好。但是我告诉他，如果没有神对你的呼召，你要来做传道人的话，我劝你就不要做了。为什么？如果不是神的呼召来服侍神，一遇见困难的时候，我告诉你，第一个想就是，哼，我就不干了，我转了。为什么？因为并不是从神的呼召而来的感动的话，人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很容易就改变。义工非常好的，对社会影响很大，社会需要有义工。但是来到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义工，我们需要有服事神的心态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先问一个问题，我是来当义工的，还是我来服侍神？如果是服侍神的话，就完全不同。这里要带出另外第二点，服侍神跟义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服侍神的重要要学的教训，就是在侍奉神的过程里面，人需要顺服神的心意，不是按自己的喜好来去做任何的事情。大卫很想为神来建造殿，这个是一个美事，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是神说什么？不行，你不能够做，我不把这个的建殿这个的工作交给你，你不能做。大卫给我们看见他的表现是什么？乖乖的听话。他不是说，我现在是当皇，我是做了皇，我要为神建殿，我都能够建好这个殿。他没有把这个建殿的成为好像他一个 project。那我们知道，在历史历代的君王啊，都很希望建造很多辉煌伟大的建筑物。为什么？因为那个建筑物是代表了他的成就。大卫，他愿意侍奉神，但是他顺服，他并没有为了要满足他自己的成就感来 you know, force 哈、啊，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啊，建一个的啊辉煌的殿啊，来荣耀他自己。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神学的课程里面，有一次有一个课程，给我们有机会，也是老师安排了，给我们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来去参观哈、啊，来去看不同的教会他们的 ministry， 他们的事工是怎么样进行的。所以呢，当时有机会去了很多在加州一些非常成功的一些的很大的教会去参观啊，他们的事工啊，当时那个Saddleback Church 啊，那个 Wire 啊，这些很出名的一些的很有成就的一些的教会，我们都去参观了啊，也听他们那个传道人牧者来介绍究竟他们的教会是怎么样来运作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建立这些的事工我们在哇很参观哇得到很多很多宝贵的一些的学习。那当时呢还有很多的书哈、啊、是讲到 church grow 哈、啊、教会增长的一些的方法一些的策略哈、啊、那这些方法这些策略都这些成功的教会都使用过啊都是说可以是已经是实验成功的一些的方法啊那其中有一个当时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应该学的一种的观念啊是什么呢就是当时非常的流行啊那个教会的圈子里面非常的流行就是说如何帮助信徒发掘他们的才干恩赐然后按照他们的才干把他们分配安歇在教会不同的岗位上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让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才干、啊、他们的专业、啊、能够来帮助教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当时呢有很多这类的一些的书都是出来而如何来帮助信徒啊来发挥啊他们的一些的才干恩赐。当时我觉得哎呀这个是挺好的齁啊让那些在那个专业上非常出色的人能够担任一些某些的工作啊那个就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 professional 的人齁、啊、教会肯定要起来。当时我觉得去帮助信徒发现恩赐是一个非常对的一个的方向然后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侍奉那是让教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当时我觉得是对的但是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从圣经的里面从一个现象里面我慢慢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说法是错的为什么呢人人是义工的心态的侍奉发觉去发现弟兄姐妹的哪一种的才干让他把他放在那个 position 上让他可以发展他所长好像鱼的水一样哇能够进到哪里很一路发挥那他就很满足了很愿意的来投入了。但是我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个不是神怎么说呢呼召人来侍奉的一种的原则。相反的神并没有要那些很有才干的人在他的才干用他的才干来侍奉。他可以用。但是神并不是一定是这样神常常是呼召人去侍奉的时候要人学习顺服神 把一个工作交给人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工作不一定是那个人的专长，那个人有能力去做那个工作，神却把那个工作交给那个人。那你说这样岂不是劳民伤财吗？他又不，他没有能力做这个，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他，那他怎么可以做好呢？这个正是侍奉的一个的重要性。神为什么要人来侍奉？因为神没有能力做事情吗？神不能够把那个事情做好，所以要靠这些人能够把事情做好吗？当然不是。神说有都有命立就立了，神要教会兴旺，不需要用那些的方法。神要人来侍奉，不是的目的，不是要完成那个工作，那个不是重点。神要人来侍奉，是让这个侍奉的人透过这个侍奉的经历、侍奉的学习，他的生命不再一样，这个才是重要。如果一个人他本来的那个能力在那个地方是很强的，你这个工作交给他的时候，你告诉他，他闭起眼睛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个人学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学到，只会更自高自大。为什么？你看我多厉害，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就办好了。但是相反的，当神把一个工作交给一个人，他觉得我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但是既然神你呼召我要我做这个事情，我顺服，我愿意做。但是在做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人需要什么？需要靠着神，需要靠着神，神一步一步让他在这个工作上锻炼、考验、失败，但是因着神的能力，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神不是要这个工作的结果，神是要透过这个工作来建造这个人才是重要。所以后来我不再相信什么恩赐才干要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让它更好的侍奉，我不再接受这个的说法了。真正侍奉神，是神会交给我们超过我们能力范围，但我们因着依靠神，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荣耀是归给神。大卫他有没有能力建这个殿？可以啊，他是皇，他有没有信？有信。他能做吗？能做，但是神不要他，神不要。当然了，后面我们读到有一定的理由，我们就时间我们就不尝试讲这个理由的事情。顺服神是一个侍奉的人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素。如果一个人愿意来服侍神，但是不愿意顺服，不愿意按神的心意，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能力，当然做比不做好，但是工作可能完成，但是人的生命没有被建造，并不一定是神真正要人服侍的心意。第三点，侍奉不一定是要做那些轰轰烈烈的事，不是要建造一个殿，从此大卫是建殿的人。没有，我们读到圣经，我们看见神说，大卫你不能够为我建殿。大卫有没有停止？他对神这个愿意服侍神的心没有停止，他继续做什么？为这个殿建造而预备材料。你看见刚才读到22章里面，他预备了多少的材料。他说有一节圣经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让我们提醒，在22章13节说，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预备了金子100,000的他连德，银子100,000的他连德，那些铜那些铁多到无法能够来称。是在困难之中，但是他不忘记，他没有因此 哎呀算了，反正神不要我见我就不管了，让所罗门自己头疼去了。不是，神不要让他出名去见，但是神仍然把这个负担放在他心里面，他仍然的为神预备各样的材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侍奉者的心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态度。我们侍奉不是要轰轰烈烈的走在人的前面，哇，所有人都知道我多伟大。不是，有时候我们是在后面默默的做一些好像根本没有人记得的。今天以色列人说神的圣殿是谁建的，所有人都会说所罗门建的殿。所以后来你读到圣经啊，之前所罗门所建的殿是那么的辉煌，那么的辉煌，从来没有人提大卫所建的殿。大卫不出名，但是我可以说大卫在建殿这个事情上他的功劳不少。没有大卫所预备的材料，所罗门没有那么轻易就能够为神建造一个那么辉煌的一个的圣殿。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荣耀我们自己，乃是愿意被神使用，在他的国度的里面能够被神来使用，达成神的心意。当我读到大卫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当我们讲到中国的福音工作能够在中国展开，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去到中国，所以因为爱我们中国人，所以把这个福音带到中国，能够传扬出去，使到很多中国人能够因这个宣教的运动能够认识神。是的，那在众多的宣教士的里面，很多人可能会记得戴德生哇，了不起的内地会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士建立的多少的属灵的果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戴德生并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来宣教的人。有个人叫马里逊，马里逊是第一个基督教来到中国做宣教士的人。他在中国几十年，他做了什么？告诉你，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挺失败的。他只是带领一个人信主。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可能在你人生里面不只带领一个人信主吧，你比马里逊厉害了哈。他只是带领一个人信主而已，好像在整个的中国的宣教的历史里面，马里逊好像并不出名，因为他的结的果子是非常少。但是当我想到大卫为殿建造而预备材料的时候，我就想到马里逊。马里逊来到中国，他展开不了这个福音的工作，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基督教还没进到哪里，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也不能够传开去，语言的问题，各样的问题。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在那里几十年做了什么？他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了。他自己一个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编了一本中英的字典。他一个人在哪里建造了发行了很多小册子，那些的福音的单章这些的小小的书。他在哪里建造了很多帮助后来去的宣教士的一些的重要的根基，一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都一些解释的参考。几十年的里面他就是做了这个。从人的成就的角度来讲，他只是带领一个人信主，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说，如果没有马里逊这些默默的 并没有走在前面被人纪念的，但是却是为这个中国的宣教建立了预备了那么多材料。后来的宣教士去，他们怎么传？语言怎么学？中国文化他们懂吗？圣经用什么？这些都是马里逊几十年里面劳心劳力的把这个材料预备好了，后来的人在他的材料上建造起来。弟兄姐妹，马里逊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在去中国的时候有人问他，你这个年轻小伙子，你去中国你以为你能做什么？而你以为你一个人能够改变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哪一种的迷信的思想呢？这是宗教吗？啊，你以为你是谁？你能够做什么？你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吗？你能吗？如果人家这样问你，你会觉得怎么样 ？Very discouraging， 我都坐船回来了，对不对？啊，但是马里逊他回了一句，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们每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记得的。他说，是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神的一个人的态度，一个心智。神感动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不能，我没有这个能力，那是神能。所以我所做出来的结果不是我的能力，那是神之子的恩典。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不会很容易就 give up。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要透过这些困难要建造的是你这个人，不是那个工作。那个工作你不做一定有人做的，没有人做神可以叫天使来什么都可以完成。但是神要的是透过这个工作这个侍奉来建造我这个的侍奉这个人。我们在这里十几年，你看十几年啊，我们教会才二三十人啊，几十年来啊，十几二十年都是二三十人啊，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牧师挺失败的啊，没有什么建造啊，读了那么多的书啊，怎么样教会增长啊，那么多的方法可以用了不用啊，结果就是那十来二十人啊，二三十人的一个教会啊。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这边侍奉的时候，我就学一个功课。我们不是来这里建造一个大的教会。从开始我们在这里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是预备材料的一个的地方。十多二十年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出去的弟兄姐妹啊，也不能够说很多啊，但也算是有一些了啊。知道他们去到别的地方啊，很多在来的时候，在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信主啊，现在他们很多都成为教会的执事啊，教会的一些的主要同工啊。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认为能够完成神所托付最好的工作。这个教会有多大并不重要。神的国度，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能够来参与才更是重要。最后一点就是说，侍奉不是人的选择，是神给的机会，是神恩典。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来这里只是几个月，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啊，我们不会长期留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在这里一个月半年一年，神能够给你机会能够参与神国度里面的侍奉，神给你这个感动，你能够投入的话，我告诉你，在神的国度所里面的所结的果子你是有份的。而记不住上次我讲到大卫的时候，我说他是了不起的一个领袖。他什么了不起啊？他手下要600个啊跟随他的勇士啊，要去打仗的时候啊，有两百人啊，因为太疲倦了啊，也没有嘛去了 留在后方照顾家人，照顾那个资源400个勇士就出去打仗，结果打赢了，回来的时候呢，400个人说：“哎呀，我们打赢了，掳掠了那么多的财物啊，只有我们400人能够分，那个200人不能够分，因为他们没有去打仗。”大卫说什么？虽然他们没有去打仗，但是我们应该跟他共分我们所拥有的。那如果大卫都能这样想的话，你想我们这位的神他会怎么想？你会想大卫，你会觉得神怎么样看大卫？这个殿有没有大卫的份？肯定有。虽然人不纪念，但是在神里面，这个殿是大卫、所罗门还有其他一切参与建殿的人都有份的一些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这里多久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当你说神呢，我愿意来服侍你，我顺服你的感动，你交给我的工作我愿意去做，就说我做不了，我不能，但是我相信神能的时候，我就去踏出去，我去做。结果没重要，结果一点都不重要。我告诉你，神不是看那个结果，神要看你这个人有没有因为侍奉，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这个才是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不管你在侍奉的里面有多长多短，你在神的国里面是被纪念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大卫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是合乎你心意的人，但是我们也看见他不是个完美无瑕的一个人，他有的他的缺点，他有他的失误，他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也不少，但是神你还是仍然给他机会，能够让他能够来服侍你。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主啊，我们不是个完美的人，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主啊，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参与，能够侍奉，能够被你来用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学习顺服，不是按照我的心意，不是按照我的兴趣，我的能力，我的才干，那是按主你自己的带领，你的意愿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愿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把你所交付的能够去完成。我们不能，但是主啊，你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来服侍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